我们今天早上要看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第十三到二十六节。我再来读一遍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也一起来看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二十第五十三问。论到圣灵，你相信什么呢？回答：第一，我相信圣灵与圣父、圣子同为永恒的真上帝。第二，他是赐给我的，他用真信心使我与基督及其一切恩惠有份，为的是安慰我，永远与我同在。主日二十就突出了我们对圣灵的任性。我们说承认这个真理，承认圣灵的他的神性是一件事，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经历到他是内住在我们心中，又是另外一件事。我们可以尽情的探索这个真理，关于圣灵的真理，但是这个教义好像是很抽象，是一个神学的教义。除非我们真的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日常生活当中经历到它。圣灵作为上帝这一真理，并且它是作为一个赐给我们的，在他对信徒的成圣当中就变得很明显。一个圣洁的生活是需要与圣灵同行的，圣灵使我们成圣，这应该是带给我们平安和鼓励。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主题就是与圣灵同行。首先我们来看所需要的平衡，第二我们来看所描述的对比，第三来看所产生的果子。所以我们需要的平衡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我们想要与圣灵同行，难道我们不需要平衡吗？当你观察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婴儿走路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他们首先要抓住一个什么东西站起来，然后他们需要获得平衡。如果说他们没有平衡，他们就会向前向后或者向左向右的能够摔倒。学走路可能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当他们获得了平衡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在那里走或者跑了。你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很好的体现。一旦我们重生之后，我们想要与圣灵同行，就需要平衡。一个新的基督徒，我们在福音当中能够站起来，我们需要学习平衡。当你在基督中找到了新的自由，开始产生果效的时候，新的远景就呈现出来了。我们不再需要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得救，我们是被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仍然会在学习与圣灵同行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我和你都常常需要提醒来保持这种平衡。 我们不是粗心的来走这段天路，我们一定要在福音当中找到平衡，只有在耶稣基督当中才能找到。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中，他描述了一个基督徒所拥有的自由，他强调了基督徒是有自由的，这是多么一个荣耀的真理。他在第一节中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隶的恶辖制。第十三节他再一次重复，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作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他再次在加太书三章十三节中又一次提出，基督既我们成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是透过耶稣的宝血所买来的自由。在这样的一个自由之中，我们才能站立得稳。其实你好像摇摇晃晃想要摔倒，或者你可以是真的在这里面站立得稳。在这样自由当中，我们要找到怎样平衡。罪的咒诅已经没有了，耶稣基督成就了一切的义，我们这些信的人在上帝就不再看为有罪的了。但是这个律法还是需要我们尽心尽性的遵守，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当中才是有自由的。但是这个自由具有很多很多的危险，这个自由当中有各样的试探可以使我们失去平衡。在福音这条路上面，两边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鸿沟，我们是很容易能够掉进这些沟里面。第一个危险就是律法主义，在第五章的开头他就让我们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不需要再靠行为来称义，这就是律法主义。你把自己的一系列的准则强加给自己或者强加给别人，你觉得如果不做到这一系列规章，你就没有办法赢得上帝的喜悦。但是律法主义是对这完全的福音的一个扭曲，他要挟着信徒，把他们拉向一个深不可测的沟里面。他让基督徒注重外在表现，他带来绝望。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严正的指责了这个，在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谁又迷惑了你们呢？第三节，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他提醒那些想靠自己行为称义的一些信徒，他指出有些人们自己写出来规章制度甚至律法都没有让我们遵行， 所以有时候人们把一些没有信的人带进基督教，然后他们让他们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各种各样遵守各种各样的律法。但是信徒，我们要知道基督已经帮我们完成了律法，我们所需要的义在他里面已经成就了，并且他成就的是我们不能成就的。所以保罗在这边批评加拉太人，他今天早上也批评我们加添上帝的律法，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律法主义？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难道我们还要调回原来那种生活当中去吗？这样你对圣灵做了什么呢？其实你这样做就是减轻圣灵在你生活中的做工，因为你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东西，所以你对圣灵的需要就不是那么强烈了。所以你看到保持这个福音的平衡，是对圣灵在你内心当中的做工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掉进这个陷阱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圣灵，我们不需要神，我们可以靠着自己得救。你是在说我们不需要保惠师？你觉得你自己可以能够达到上帝的一切的要求？但是今天早上信徒们，你们要小心，如果你今天掉进了这个网罗这个沟里面是很危险。但是另一边也是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就是律法主义的反义词，就是不需要律法，不需要任何的限制，你不需要任何的向导，你就自己走。他们觉得福音带来的自由就是可以随便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你看这边有些加拉太人就是从走进了反律法主义当中，但是这是在另一边的一个网罗。他们觉得你不需要靠律法而活，你就可以随便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想犯法就犯法，因为耶稣基督全都会遮掩你的罪，会洗净你的罪。哦，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所以上帝律法根本就不需要，没有任何的功效了。但是保罗再一次严正地指责了这个错误。这又是一个不平衡，并且我们教会中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就是这样子，他们照着自己顺着自己的肉体生活，他们觉得耶稣基督就会洗净自己的一切罪孽，所以随便怎么样都没有办法，随便怎么样做都没有关系。但是保罗在十三节当中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个错误同样也是拒绝了圣灵，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和情欲彼此相争，但是如果你 根本就不看这些律法的话，那你就觉得上帝好像不在乎你犯不犯法，这样你就是顺着情欲，你就不要顺灵，这样你就是在心里面把圣灵挤出去，让你自己的肉体在你的灵命当中掌权，让他靠着这些邪恶的欲望慢慢的茁壮的成长。所以保罗在这边是很清楚的，整个圣经是很清楚的，你不能把耶稣基督给你的自由来喂养你自己的肉体。保罗提醒我们，当我们来找寻这个平衡的时候，你要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面站立得稳，你要靠着圣灵，既不偏向左边也不偏向右边。所以其实你看到这个自由是有限制的，它被爱的律法所限制。你可以看到十四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耶基督徒真正的自由是被爱所限制的，你不能再自私了，你要爱其他人，你要爱神。爱就是基督徒自由的控制原则，因为律法就是包含在这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并且他耶稣基督帮我们成就了这句律法，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这是给信徒的律法，不是让你去好像表现得很完美，然后让你去赢得上帝的欢心，所以你可以好像为自己的救恩做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是这是让你去爱主，去爱其他人，无私去爱其他人，去服侍其他弟兄姊妹。这是律法第三个功用，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向导，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是考虑对我们自己最好的是什么，而是为别人考虑。你可以看到第十五节，保罗提醒我们在谈吐当中，他说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我们不能通过别人来满足自己，来为自己享乐，这是与基督的温柔谦卑相悖的。你不能用这个自由来喂养自己的情欲，这不是你怎样来对待其他人的方法。圣灵没有让我们这样做，基督徒的自由也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自由是让我们在爱中讲真理，去鼓励其他的信徒，让他们也可以在耶稣基督上面站立得稳。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相咬相吞，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要谦卑的温柔的去和其他人讲话，这就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在基督里的自由是受爱的限制的。你会看到，当我们谈到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的时候，你会知道仁爱是第一个果子。所以你觉得你需不需要这种平衡，这个福音里面的平衡，来让我们真的可以 和圣灵同行。只要我们偏离一点点，我们就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态度去看圣灵，是这是不正确的。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的中间，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走迷。你不能通过自己来使你变得更圣洁，或者说上帝不关心你圣不圣洁就随便活。这两个网罗，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都要当心。你今天早上更加偏向哪一边？今天早上上帝在让你往哪边走？如果你不在乎这些的话，你真的是根本就没有重视圣灵在你生活中。在我们的下一个观点，在我们下一个点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所描述的对比。我们现在都是需要这个平衡。当我们有了这个自由的时候，我们就参与到了一场战斗当中去。但是我们不是自己在与肉体作战，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作战。他带给我们平安，带给我们鼓励。但是他没有办法就这样随便就做工，我们一定要在征战当中才能体会到。就像加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对比，当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就会这样一场属灵的征战，圣灵和肉体都想在你心中占主导地位。肉体和圣灵，在十六十七节，这是对比。所有的信徒都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这种紧张，这个征战。这个肉体不想投降，他要用尽自己努力来占领领土，他不想让圣灵占主导地位。你在生活中是可以感受到的，肉体想控制你，这样绊倒你，但是圣灵内住在你的心中，他也不会让肉体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圣灵其实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肉体只是想重新让你回到原来的旧生活当中去。这个征战是会永远的火热的进行着，直到终于有一天，当肉体被完全的致死。你想想看，那天该会是多么开心，圣灵终于可以完完全全在你生命中有主权。但是上帝的子民，你们要知道， 圣灵并不是好像说一个很弱的一个势力，他是上帝，他是至圣的上帝。他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是要让我们可以把肉体驱逐出去，这个肉体根本就没有办法和圣灵来相争，他无法在圣灵面前站立，因为肉体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个新生其实占主导地位，但是他常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这就好像一个快要正在死亡的动物，他在那里挣扎，垂死挣扎，所以肉体也会对我们有各种各样恶毒的攻击，但是这个旧人会慢慢的衰退，直到完全死亡。我们不用怕肉体的垂死挣扎，我们要知道圣灵和肉体是彼此相争。你还要知道圣灵与圣父圣子同为永恒的真上帝。你今天早上就要知道圣灵是内住在你的心里。当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即使你看不到，你没有感觉到，圣灵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在你的心里面。让我每天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征战当中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怎样把肉体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驱逐出去呢？这是很关键的。肉体用尽一切的办法把我们带回原来的生活当中去。保罗在十七节当中提到，情欲和圣灵相争，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就像他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也是提到，我想做的我反倒不去做。你可以看到这是很激烈的战斗。肉体想让我们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想让我们阻止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肉体想让我们带到以前的生活当中去，想让我们变成律法主义。他说不要听圣灵，不要回应圣灵，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就随便做你肉体想做的就好了。让我们再次产生那种罪恶感，如果我们再次受到律法的辖制，我们会感受到什么呢？我们会知道我们失去了所有的希望。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定死为我们定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所以肉体就是想让我们把这个自由让我们从自由当中脱离。圣灵是正面的用这个律法，他在十八节上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他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律法，而是说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咒诅。现在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肉体没有办法让你 得救。圣灵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完成了律法的那个人。我们不仅仅是脱离了罪的咒诅，我们也有了遵守律法的能力，这都是圣灵的帮助。从前有一个小偷，他因为偷窃被抓到监狱，当他要出狱的时候，他在狱中归正了，信了基督教，但是他当要出狱的时候，他害怕他会再一次的犯这些罪恶，但是他被释放之后，他来到了教会，然后他听到了上帝的实诫，当他听到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窃的时候，他不是被打击，而是透过圣灵，他知道不可偷窃其实不是不可偷窃，他听到了，他用另一种方式听到，他听到了应许，你再也不会偷窃了。所以他带着鼓励回到了家。所以圣灵在他心里面不断提醒他，不断的加添他的力量，这个律法不再是他的一个限制，而是帮助他来更好的遵守。就像拉尔夫·厄金斯他写的一首圣诗，曾经上帝如火的法律把我带到了福音的大道，然后回到至圣的法律，至圣的福音就要来到。完美的律法不能废去，我们仍要全然遵守，完美的福音仍在讲述，只要找寻他就给予。律法对我严厉的大吼，不给稻草却要砖头，但是当他带上了福音，他就给我翅膀让我飞行。圣灵是上帝，他是保惠师，他是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真正的平安，他会帮助我们的征战，他会保证肉体再也不会主导我们的生活。信徒啊，他会产生果子，圣灵再也不会从我们生命当中离开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干犯圣灵，但是你要知道，圣灵是不会主动离开我们，而是我们犯罪干犯他。这是你可以与圣灵同行的方法，你要全然信靠他，与基督联合。今天有些人还是没有在和圣灵同行，你们掉进了网络当中，你今天早上需要什么呢？你可能已经知道了答案，你需要重生。你需要从死亡的权势当中脱离出来，你需要基督，你需要和他联合。神呼召你悔改认性，从反律法主义当中走出来。 与神同行，跟着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是与圣灵同行，如果我们是与圣灵同行的话，他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不与圣灵同行的话，也会有果子。你今天早上就可以知道你现在有哪些果子。这不仅仅是对信徒的，就算那些没有基督的人也一样。一方面是很令人难受的事实，但是另一边是鼓舞人心的事实。保罗很清晰地指出，肉体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他把这些归类了，归成了几个大类。第一种就是摧毁了上帝对人类的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像十九节里面提到的奸淫、淫乱或者苟合。像你看黄色视频以及污秽还有邪荡，这些都是当你在有关性的方面缺少自制的时候，这些都是肉体的能够结出的果子。这不是正确的与圣灵同行会结出的果子。然后还有阻挠敬拜上帝的一些罪，比如拜偶像，我们自己都有些什么偶像，我们把上帝替代成了什么，我们用什么替代了上帝，是工作吗？是肉体的情欲吗？然后还有邪术，你去敬拜邪恶的东西，邪灵，这也包括用毒品。在希腊文当中，毒品就是 pharmakia， 然后从中引申出了英语 pharmacy， 就是药房。所以你看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当你不再去敬拜上帝，你要么敬拜邪灵，这也是没有和与圣灵同行相符的。然后还有一些罪恶，它可以摧毁我们基督徒的团体，你可以看到有仇恨、争竞还有记恨，还有 恼怒，你可以发火，然后结党，就是自私的野心、纷争，就是你在教会里面分裂、异端，这就是错误的教理。教条，然后还有嫉妒， 还有凶杀、醉酒、荒宴，就你很多人喜欢弄各种各样的聚会，然后喝醉酒。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你好好考虑一下这些，这就是反对反律法主义的一个有效的武器。虽然这不是最终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看到保罗已经明确的说了，这样是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保罗在这边是想说什么呢？他不是说属灵上面倒退的信徒，他不是说有些信徒偶尔犯一些过失，他是在说被肉体控制的那些人。当些活在最终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所以今天早上可以用这个来警醒，并且检查自己，这与圣灵同行是不一致的。这样子的话，死亡就是最终的结果。但是这些与圣灵的果子就形成了对比。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圣灵的果子是全面的。当保罗说圣灵会结出果子的时候，这个果子是单数而不是复数，所以你会圣灵的果子包含所有的这些品德，这难道不是令人得到安慰吗？但你有时候可能觉得好像很难找到所有这些品德，但是当你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在你心里面是会帮你结出这些果子。圣灵帮助你赢得属灵的战争，他也帮助你结出圣灵的果子。他不是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而是帮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可以看到圣灵的果子里面，第一个他写的就是仁爱。你可以看到他第13节里面说了，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还有在罗马书5:5，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然后你可以看到喜乐，然后还有和平。如果你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好像有什么争吵，那么圣灵就会帮助你们止息自己的怒火。然后还有忍耐，这个就是耐心，这样在你苦难当中你耐心等待等候。还有恩慈良善， 这都是在讲道德，还有信实，就是你要对住忠心，然后你要守你的诺言，温柔，就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怒火，就像当时摩西那样，他是最温柔的人，他带领整个神的会众。他其实是可以辖制那些以色列人，但是他把以色列人带到了上帝的面前。最后一个是节制，就是自制。所以所有这些你都可以看出是与肉体所结的果子很明显的对比。你会在信徒当中找到这些果子，因为圣灵就是这样工作。你可能会感觉好像一个果子好像多于另一个品德，但是圣灵他一定会帮助信徒结出所有的这些，他是全面的，这同时也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其实圣灵结出的果子就是对圣灵能够战胜肉体的最好的证据。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显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就像24节所说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与基督的联合是通过信心与基督的联合确保了肉体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与基督的联合确保耶稣基督可以在你生命当中得到显明。如果你越来越多意识到你和基督的联合的话，越来越多果子就会得到显明。但是你从来不能自己结出果子，就像约翰福音里面说的，耶稣是葡萄树，我们如果常常在葡萄树上，就可以结出累累的硕果。但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很擅长把果子贴在树上面，这是律法主义。你把这些假装你有这些果子，其实你并没有，只是你爱慕虚荣，你没有办法把这些果子贴在你自己身上，然后你还期望他们可以带你去天堂。这样的人就是法利赛人。你是要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你不能去喂养你的肉体，你要自己立定心智，不要再去违背神的律法。你不要再去喂养肉体，让圣灵没有办法在你心里工作。如果你是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上，那么你就会进一步的去致死你的肉体。你一定要恨恶这些罪，真是用尽全力去致死 你的肉体。最终你可以看到这个果子是一致性的，这是保罗在25章说，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两个是同时，如果你得生的话，你就会靠他行事。这是和16节的同行，顺着圣灵而行不太一样。这边就是说，好像是你在军队里面，你要排成一队，跟着圣灵走。你自己的意愿不再是最重要的，你想去荣耀上帝，但是这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但是圣灵会通过蒙恩之道来结出这些果子。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客观的蒙恩之道，就好像圣经的真理、祷告、团契、敬拜、圣餐，然后还有一些主观的蒙恩之道，就是思考、认真的听，然后查问自己、省察自己、告诫自己。但是现在圣灵他不是通过什么异象或者预言来帮助你，虽然这也会发生，但是不是所有的信徒都会看到异象。圣灵是通过那些寻常的蒙恩之道来触动我们的内心。这些圣灵的果子让我们能够有习惯性的思维、感觉或表现。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你没有这些果子，这是因为你自己的疑惑和不信，可能你自己会受到打击，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与圣灵同行会把我们最终带到耶稣基督跟前。耶稣基督一定会掌权，你会看到圣灵的果子最完整的呈现。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把你带到耶稣跟前的福音，你们一定要依靠耶稣，通过圣灵跟着耶稣。阿们。